二十国集团峰会杭州登场，奥习会触及台湾议题，期间并传出美中官员爆发口角的插曲。教宗方济各为特蕾莎修女封圣，台湾副总统陈建仁代表观礼，梵蒂冈与中国传出可能建交，台中梵三输还是三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九月四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我们的话题非常丰富，我想先请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为我们介绍今天在台北参与我们讨论的嘉宾。博弈，
好的，东宁你好，也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道声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的请到台北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次的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要提醒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非常的多，所以也挺请这个观众朋友您要这个抓紧时间，如果没有办法 call in 的话，不要忘记我们的脸书跟 YouTube 也有直播可以留言。东宁，
好的，非常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来宾是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史丁真中心的访问学者，同时也是台湾成功大学的政治系教授王洪仁教授。王教授，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稍后我们将和《明报》的专栏作家郭宝胜牧师连线来谈中梵建交的问题。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今晚将同步进行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你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那么我们 YouTube 的网址已经开通了，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欢迎大家在海峡论坛的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当中提问，或是发表您的评论。好的，我们看到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杭州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时究竟谈了哪些重要的议题？下面我们就先立刻连线美国之音在杭州峰会现场的记者艾德，请他带我们掌握相关的最新信息。艾德你好。
你好。
好，我们知道啊，昨天习近平晚上在杭州西湖的国宾馆会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两人会后还在西湖宾馆的这个凉亭喝茶，并在湖边漫步，究竟两人谈了哪些重要的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艾德。
其实他们谈的议题是太多太广泛了，但是主要有两个不同的一个范围，其中一个是那个厨余的一些挑战，他们怎么样来一起合作来面对区域还有全世界的一些挑战。那另外一个是怎么样加强双边的关系。我们知道美国跟中国之间有非常多的一些分歧，但是透过这个会议这个会议给传达的一个讯息，就是虽然有这么多的一些分歧，他们还是谈可以讨论的一些议题的范围是非常大的。而且在奥巴马跟习近平的总统任内，这个关系加强了。但是我们知道美国选举也快到了，会不会选举之后有不同的一些转变，现在但我们就是要等着来看。
好的，艾德。另外，当然我们海峡论坛很关注，就是台湾议题有没有被提到。根据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同时也是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习近平和奥巴马会面的时候谈到了台湾问题，请您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好吗，艾德？
可以啊，其实每一次奥巴马跟就是中国的领导跟美国的领导会面，会提到这个议题。那今天就是昨天他们会晤的时候也是提到，就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态度。然后这个其实跟过去的说法差不多，没有太大的一些变化，就是一直很强硬。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4年6年前有没有办法想象说现在香港会谈到香港独立。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强硬的态度它没有变，然后一直在讲同样的 它的造成的结果是怎么样。
嗯，刚您提到这个港独的问题，稍后我们在今天海峡论坛的后半段也会来进行讨论哦。不过艾德，我想要问的您就是这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杭州峰会，我们也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美中关系似乎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我们看到奥巴马的空军一号专机抵达的时候，有一名中国的官员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停机坪发生争执哦，还出动了这个白宫特区级的人出面干预。究竟当时是怎么回事？这个您刚刚提到说奥西两个人在西湖喝茶，可是场外却是有美中工作人员在吵架。究竟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对整个峰会的进行还有美中关系是不是会有影响呢？艾德，
当然大致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今天这个议题这个风波就是很多人一直在谈，而且在英国总理跟奥巴马开记者会的时候也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然后奥巴马他回答说其实不需要太过于强调这个事情，因为每一次来美国的领导来中国会发生这些事情，他说还也会到其他的国家去的时候也会发生这些小小的问题会出现了，所以我们看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议题，但是至于会不会有更多的影响，到目前的位置看不出来会有太影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艾德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感谢艾德。好的，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这个王洪仁教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记者在杭州的这个报道，反差很大，就是奥西两个人夜游西湖，两人漫步在喝茶谈合作，但是却有美中工作人员在场外这个吵架，在停机坪上面就吵起来，看到这个画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激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两边好像也是各说各话，
对
教授。
我觉得这个刚刚艾德讲的也蛮就是他其实也点出来，就是说这其实基本上这一次这个中国的这个跟美方的这个事后记者问的那个立场基本上跟过去都没有太大的转变这样子。我觉得都一贯都是一个台湾问题各自表述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中方讲中方的，然后呢美国回到国内讲美方的，
是
那我觉得基本上都透露出来的讯息就是说至少对各自都得到各自想要的，对于中方来讲他至少确定美国方面他在宣誓上面在公开场合上面奥巴马就是来他在公开场合上面一样这一个遵循过去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这样子，那美国他也没有把这个事情说他是这一个反对台独，他只是这个回到国内他一样是说就根据三个公报跟台湾关系法希望去平衡这个他对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关系，那对于这个台湾的启示上来讲的话，但各自都希望透露某种讯息给台湾，就是说对美方来讲他当然希望台湾安心，就是说美方的政策没有改变这样子，他没有特别偏向于中国，当然也没有特别偏向于台湾这样，那对于中方来讲他当然是希望透露给台湾一个讯息或是一个新政府一个讯息，就是说这个你不是很听美国老大哥的话吗？我想告诉你，美国人来这边跟我讲说，这个他们不支持台独这样子。那这个当各自都各取所需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互相结果。因为目前对中国来讲的话，他得到他要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最低底线。因为现在美国要大选了，你今天奥巴马已经是跛脚总统了，这个其实基本上我只要确定你美国政策没有在你奥巴马最后这几个月任内有改变。那接下来我要谈的人对象不是你，我接下来谈的对象是新任的总统了，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基本上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争议性这样子。
就像王教授讲的是各取所需哦，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究竟这样的一个奥巴马跟习近平的最后一次会面奥习会啊，在杭州举行，提到了台湾问题，对台湾目前新轮政党轮替之后的蔡英文政府释放出什么讯息哦？我们看到这个，当然新华社还是动了一些手脚了，说他们美国是表示反对台独，不过白宫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的发言人已经有回复记者说，美方长久以来的立场都是一贯。秉持台湾关系法三公报跟一个中国政策，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是美国的根本利益，相信两岸问题应该是两岸人民以都能够接受的方式速度跟广度来和平解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
是这一次的 G20 在中国的杭州这个古城来召开啊，它就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呢几千年的这个杭州古城呢，那么它过去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特别为了这一次召开这个 G20 呢，啊，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把整个的这个杭州的这个古城改变成一个绿色智慧的这个城市。那么也就是说，它改变它的历史性的意义、时代性的意义、划时代的意义。从整个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古城的这个改变的风格，就代表了中国对于 G20 非常非常的这个融入，也就是说，它希望能够融入世界的这一个整个国际战略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啊，整个整体的这个延伸性。那么来看的话呢，这一次在西湖的这个国宾馆啊，在1972年2月26日，尼克森跟这个季新吉啊，都曾经在这里跟中共的领导人，那么有过啊深度的这一个交谈，同时也签订了《上海公报》。那从这个《上海公报》的意义来看，那当然啊，延伸到后来的另外两个公报，也就是美国长期以来所讲的“三公报一法”。从三公报一法当然改变台湾各种现况的话来讲是很不可能，因此这一次那么新华社这样子的半岛持的说是反对台独这样一个报道，当然是取他所需要的地方，可是呢美国一贯的立场是我们不支持台独，这两种的说法其实是有很大层面的不同。当然呢站在媒体传播的角度来讲，新华社当然希望能够呢用坚决反对台独来做一个表示，但是美国的这个国务院还是依然呢认为是一种不支持台独这样的一个说法。不过呢从这一次的这个奥巴马跟这个习近平的这一个会谈来看的话，当然应该也是习欧最后一次的这个会谈，也可能是比最后一次的这个交手，但是呢从当中看起来美中之间博弈的这个情形呢从软性到硬性的这一个博弈都看得到，但也认为我认为也是一种中美两大国之间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的未来的一个契机，都值得进一步来观察。
好的，谢谢李老师。那么接听第一轮的听众之前呢，也看看博弈有没有一些补充的问题要请教我们在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我就简单的就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就是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侨老师，就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请教过老师，就是目前美国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就是所谓的一法三公报啊，不支持台独。那么刚刚在华府的嘉宾也提到，就是或许是六月的时候，今年六月的时候，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凯瑞跟中国的外长王毅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新华社也是同样的说，把这个不支持台独变成是反对台独。那刚刚这个王老师也提到，就是反正现在双方就是各说各话，各取所需。那么就美国的观点来看，您看这个未来应该是希拉蕊当选的情况比较大，那么是不是就是这个一法三公报不支持台独，就是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政策的内，美国一中政策的内涵跟底线呢？
是，我想未来不管是希拉蕊或者是川普谁当选啊，都不会改变美国的这一个一中政策跟对台的这个问题。因此看起来的话，新华社所使用的这个反对台独，当然是它的新闻传播的一种国际性的宣传的一个工具。那么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它一贯支持的这一个三公报一法来看的话，不支持台独的话，不等同于反对台独。不过呢，我们也不需要太拘泥于这种文字上的这个表示，但是呢，在外交上当然很重视这个文字的表达。不过呢，我想观众朋友从这个美中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家机关报以及美国的国务院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立场来看的话，我想这一场的这个G20的这一个要表达的呢，当然离不开美中之间博弈的这个经济战略外交气候变迁或者是等等各种议题，但我认为更需要关心的应该是借由G20当中来解决全世界上因为受到整体的金融风暴或者是过去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全世界全球性的这个经济的下滑所产生的这个贫困以及贫瘠的这个问题，造成许多的欧洲或中东地区的难民这个在人权上的这个保障，我认为应该是这场G20峰会上在人权、在自由、在气候变迁或者是疾病的防疫呢，我认为是比较更进一步值得观察的一些某些的议题。
嗯，好的，谢谢李华侨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这个王洪仁老师，就是当然在台湾的角度，我们是比较关注说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方面要怎么样来处理台湾问题，特别是这个美国今年年底就要进行这个总统大选，明年这个总统就要换新了。那么但是就是今年六月就已经发生过一次，我刚才也提到过了，这个国务卿凯瑞跟中国外长王毅在通电话的时候呢，这个新华社就说美国反对台独，然后国务院那时候还派了一个官员说不是不是，我们没有这样说。那么现在九月了又来一次，那么以后是不是每次都会变成这样子来个例行公事？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可言呢？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还是中共他们就是说给自己心安的？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台湾并没有什么正面示范，不是吗？
谢谢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不是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这个问题而已，就是说你过去看观察这个中国大陆它一贯的这一个对外关系处理或者对两岸关系处理的这个做法，你会发现到说，就是说这一个他有没有刻意去强调某一个，或是他过去淡化某一个这一个议题的这个强度哦，其实是有一个差别。就是说我们发现到这一个最近这一阵子哦，习近平或者说中国大陆这方面呢，特别对于台湾问题哦，因为新政府上来的关系哦，以及蔡英文政府并没有直接接受这个九二共识的这样一个立场哦，我觉得他们内部有蛮大的这个忧心哦，所以希望在不同的时间点呢给予这个一些刺激这样子。那至少希望说这个在影响台湾最主要的一个国家这个美国这方面呢，能够至少能够在公开宣示上面能够得到一个某种程度上的保证。到底美国实际上怎么样做，怎么样跟台湾保持某一种距离或关系，这个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是一个比较技术上的问题哦。更不要说这个最近我们这其实上个礼拜还是前几天哦，才发生这个有一个人民大学的教授呢，这个提出说，这个习近平或中国大陆打算在这个2021年之前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样子，就是说他们其实有透过不同的讯，理论上 G20 这个场合不是很适合讲台湾问题，说实在，这是一个讨论全球这一个经济对经贸议题的一个场合。那这个所以说会提到这个 G20，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大陆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这么重要的场合里面，用一个公开的方式来去强调这个他们所在意的这个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某种程度上有一个很大的宣示意义在这样。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那么如果我们满线的话，您可以利用我们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我刚也提到了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首先接进湖北吕先生您的电话。湖北的吕先生您好，请讲。
好，嘉宾好，主持人好。我要说的是，未来美国的不管谁当总统，应该把这个一个中国锁定在一个民主宪政的中国，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就是这个观点。
好的，感谢湖北的吕先生。山东的彭先生您好，山东彭先生请说。好的，
主持人好，
你好。
这个中美关系啊，现在是我们台湾和大陆的一个定向。那么至于说要输进一个中国的政策，至于台湾是中国国有的领土，至于国民党、民进党和我们中国大陆共产党怎么谈，应该坐下来谈。
嗯，
对吧？谈统一。谈不能谈分离，统一以后怎么建设一个中国大国家，这个很好去谈嘛。
好的，感谢山东的彭先生。台东的杨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是这样子的，我是想说哈，就是说要美国支持台湾独立的话，必须要我们先提出这个独立的主张，我们要先想要独立，好，别人才会支持我们。那，不要一直想说要美国支持，但是我们却不表态。
好的，感谢台东的杨先生。由于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啊，第一轮这个话题的听众来电，我想就很快请在华盛顿现场王教授，因为您在华府也比较长一段时间。刚最后一位台东杨先生提到这个台独的话题，究竟美国是对台独的立场是什么？有可能会赞成吗？还是说不支持、反对？您所接触到的华府人士，
我觉得以我目前所接触到的华府人士，对台湾的立场跟台湾的处境都非常的能够体会，也都非常支持这样子。但是以现在情况之下，因为他们也必须去考虑到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也考虑到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要做一个平衡，就是说他也不能因为台湾问题而牺牲掉中美之间的一个利益。所以说我觉得表面上支持台湾独立这个不太可能，但是就像刚刚台东杨先生所讲到的，就是说我目前所接触到的华府人士都希望说台湾更表现积极一点，为自己的国家前途有那个发声的这个努力。比如说在这一个核准这个购买美国武器的这个部分，这个速度、这个效率上面啊，还有这一个有没有征兵制还是募兵制啊，这个都可以反映出到底台湾人愿不愿意为自己的未来做一点努力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好像华府人士还蛮关心这一点的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王宏教授。不过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于20国集团杭州峰会和奥协会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